天礼拜五又到了我们青春记事簿的单元了。好，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要理性感性兼具，好像似乎不太容易哦。尤其在大学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是分科来念哦，总会觉得说，哎，念理工科的人呢少一点浪漫的气质，可是念文科的人呢又少一点这个科学逻辑的推理哦。那可不可能这个既有科学人的智慧，又有这个学文学的文学人浪漫的气质呢？诶，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来宾的内容之后，你会发现说这是有可能的哦，科学跟文学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好，我们今天先来介绍我们的来宾哦，他就是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的主任，是叶礼华叶教授，欢迎叶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教授您好。
王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教授，我们今天请到教授来哦，就是要介绍给听众朋友教授最近的一本最新的这个科幻小说的作品呢、哦。这个书名叫做《错构》，好，它是卫斯理的回忆录。那我们要介绍这一本书之前呢，要先介绍一下卫斯理以及创造卫斯理的原始的作者是谁哈？我想一开始请教教授哦，您当初为什么会写这一本《错构》？
对，错构这本书是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集，所以当然有一就有二，预计如果顺利的话大概会写到十集。那卫斯理是倪匡先生笔下最有名的一个小说中的人物，那我自己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看卫斯理就爱不释手，甚至说是不能自拔。那因为非常喜欢卫斯理，后来就变成了倪匡的忘年之交。那我很希望让现在的年轻人也用崭新的方式来认识一下卫斯理这一号人物。那比如说我自己在做科幻推广的过程中，那做了一些调查，就我后来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对于倪匡的作品，对于卫斯理的熟悉的程度跟十几二十年前的比例的确是有落差。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好看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可是呢，我总是觉得倪匡笔下的这一些作品即使是过了十几二十年，精彩的程度依然不减。那最主要就是要让现在的年轻人重新认识他。可是倪匡所写的卫斯理前前后后超过了四十年的时间，总共写了140几个故事，所以很多同学都告诉我说简直无从下手。那问我说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两本比较精彩的，我说当然可以，但是呢他们从那些比较精彩的来看的话，却对于很多事情的前因后果很难融入，因为写了四十年的故事总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些设定，又很难从第一本开始看起。那因此大概在两三年前，我跟倪匡讲，我说我有心要把你的140几个故事在卫斯理串成一个故事。那倪匡听了之后非常的惊讶，那倪匡当场是告诉我说这个点子很好，但是绝对不能够只把旧作浓缩和整理，否则的话太对不起老读者了，因为老读者其实都看过了。
对对对，
那新的读者呢可能也会觉得换汤不换药。
对，
所以倪匡给了我一个挑战，那就是我一定要想出一个新的故事线来，然后呢用这个新的故事顺便把这个老的故事当作回忆来回忆一遍，所以要呈现一个新旧交替的一个卫斯理的故事。那后者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其实呢在此之前我的确写过小说，现在算算看总共16年了、
是科幻小说嘛，
我
记得拜读过。对对，拜读过您的时空游戏。
我跟您是老朋友。那本书是16年前写的，而且呢倪匡也在帮我把那本书写了一篇很精彩的序言，但是呢那本书是我读研究所的时候的一些短篇科幻小说集，所以严格说来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可是过去这16年我做了很多的文字工作，最主要是做科幻的翻译工作，把很多精彩的英文的科幻小说翻译成中文。那因为我总是觉得我的功力还不够写长篇小说，所以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现在。那到了现在我总是算觉得好像有点水到渠成的感觉，可是呢我最大的心愿还是把卫斯理的故事重新整理，然后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未来的3-4年的时间，我会很努力的专门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卫斯理回忆录整套书把它写完。
所以老师预计这个卫斯理的回忆录大概会有几集，因为这个是错构是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集嘛。
第一集。那 我目前大概宣称的就是十集，可能会有一些加减，但是呢，根据卫斯理那么样子的丰富的一生，如果不拿十本书的话，大概真的是很难回忆完，更何况其实这十本书里边还有新的故事的线索。那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而且呢，出版社也很热心，他们跟我讲说，叶老师能不能够3个月出一本书？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用密集的形式让读者接受。那我开玩笑跟他们讲，如果3个月出一本的话，我就不能叫叶老师了，因为我就不能当老师了，我只能当专业作者了。后来呢，讨价还价的结果是4个月一本。我是真的
是
咬紧牙关答应的。我说好吧，所以从此以后我除了教书之外，大概把这件事情列为第一优先。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在《错购》这本书《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集里边的后面的折页已经开始宣布了第二本书什么时候出，今年的9月，第三本书明年的1月，甚至连书名都想好了。那其实本来出版社问我说能不能够把10本书的书名通通想好，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虽然所有的故事大纲我都已经有了，但是呢，如果不是真正写出来的话，没有那个感觉，还是没有办法找一个很好的名字。所以目前只宣布了1、2、3集的名字。比如说第一集已经出版了，刚才林林也提到过叫错购，很多人感觉很奇怪，为什么要取这2个字错购，是不是错误的结构、其实呢，在去年我把初稿第一稿写完之后，我特别飞到美国去把初稿亲手交给倪匡。那倪匡看了我的那个封面叫错购之后，立刻问我说为什么要叫错购。我没有回答他，我竟然反问他一句话，很大胆的，我说先别问错购什么意思，先告诉我错购像不像卫斯理的书名。像为什么呢？因为卫斯理140几个故事故事的书名都是取得很巧妙，你乍看之下绝对不知道他这里边故事是卖的什么关子。
好，教授讲几个以前卫斯理的这个倪匡写的卫斯理的这个书名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脸上有五官，
对，
那五官上面还有头发，所以呢连这些东西都可以拿当书名。倪匡写过头发当书名的，眼睛当书名的，就可惜没有写鼻子跟嘴巴。然后呢，非常非常平常的有一个书名叫访客，就是我们家常常会来访客，或者说呢大厦，然后呢玩具，这些好像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但是呢故事却惊险万分。
是，好，所以这个错构呢听起来是错误的结构哦。刚刚教授也提到说，年轻的朋友呢，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呢，最主要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认识倪匡哦，那当然也不认识原本倪匡笔下的卫斯理哦。我们待会来看看为什么叶礼华教授要继续延续这卫斯理的生命呢？卫斯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奇人物呢？我们待会在半点过后呢，我们先进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访问我们今天来宾，也就是交通大学科幻中心的主任叶礼华叶教授。好，我们在歌曲过后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青春来客节目，我是台北总台的林林。我们今天在青春记事部的单元呢，邀请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主任叶礼华叶教授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叶教授本身哦，以前是念台大电机系，那么后来拿到这个美国加州伯克莱物理学博士哦，可是现在竟然致力于科幻文学的研究，在各大学极力的推广这个科幻文学的写作哦，还有科幻文学的这个阅读哦。好，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叶礼华叶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有关科幻小说他自己的创作。不过这个创作有延续一个旧的一个架构，就是倪匡笔下卫斯理的故事哦。那这一本错购其实就是倪匡笔下卫斯理的回忆录，但是因为这是叶礼华叶教授写的哦，不是倪匡写的，所以当然呢，当然有些新的内容加入哦，赋予这个卫斯理新的面貌。好，那说到这呢，我们就要继续请教叶教授来谈一谈这个卫斯理哦，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传奇人物？像倪匡，可以把他的故事写成那么多，140几个故事，对，
真的是在很多读者心目中觉得他真的是很伟大，几乎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能。如果说是用一些比较西方的文类来做比喻的话，他几乎可以算是福尔摩斯加上007的这种角色。可是呢，他倪匡写作这个卫斯理却又绝对没有抄袭007或者是福尔摩斯，因为 卫斯理是充满了中国风味的一位侠客型的人物。
嗯哼哼，
那一开始写的时候很像是我刚刚说到就是现代的侠客，很像是把那个武侠小说写成了那个现代版，就是把时代背景搬到了现代。可是呢写着写着，这个卫斯理身边所发生的这个神秘莫测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所以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了。那所以严格说来呢，卫斯理140几个故事里边并不是每一本都是科幻小说，但是呢至少有1/3以上是科幻小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称倪匡为科幻大师的原因。
嗯嗯，老师可不可以谈一下，到底您刚说奇幻跟科幻哦，到底这有什么不同？我们所谓定义的科幻小说是不是它有一些读起来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元素或者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科幻小说呢？
就是一定要有一些科学的基础，然后呢要根据这些科学的基础再加以衍生再加以推理，那就叫做科幻。奇幻的话就是一定是要超现实的，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些元素是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边不可能或者说不太可能发生的才是奇幻。
嗯，
那这两者的分别就是在于，一个的话必须有一些科学的推理的过程，奇幻的话是比较不需要。那倪匡的小说其实绝大多数的卫斯理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科学的基础存在。
所以其实我在拜读您这一本《错购》的时候，发现有些事情好像似乎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发生，可是事实上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对，像比如说科幻小说里边所谈的这个一些可能性都是未来才可能会发生的，因为现在的科学还达不到。如果说你写一本小说里边谈的通通都是现代的科学可以达到的，严格说来那其实也不是科学幻想小说了，变成了科学写实小说了。那科幻小说好看的地方，迷人的地方其实也就在这里，它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可能性。那像比如说我自己个性很好奇，我很想知道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西方的科幻小说里边就充满了这一类的预测，就是预测未来的世界可能会怎么样，不管是在太空科技方面生物科技方面。可是呢卫斯理的故事却又不太一样，卫斯理的故事永远是发生在现在，就是此时此地，它的那个时空背景都是华人地区，然后呢时间呢就是随着卫斯理的年龄成长，从1960年一路这样子成长到了1990年代，总共写了40年的历史
呀。所以呢其实这个科幻小说里面是充满各种的想象跟可能性哦。我为什么一开始啊，林一开始有说这个科幻文学啊是科学跟文学就是比较浪漫的那个部分来结合哦。因为其实林林在看这一本错购的时候，当然你们有些这科学东西，什么基因密码的改造，那其实那种东西我不是很懂啦哈。但是我发现说诶，叶教授好厉害，他学的是他自己念的是理工科哦，念的是电机，念的是拿到物理学博士，可是呢里面还有一些文学历史，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但是我记得有一个什么什么翼王石达开哦，在洪秀全太平天国那个时候，哇，我想叶教授你竟然可以把这个科学东西写一本科幻小说，还可以结合历史结合其他的文学哦。
其实整个的卫斯理回忆录都是延续倪匡的风格。倪匡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一位作家，他自己不是学者，但是他一天到晚都在读书，所以呢
涉猎各种领域，
对，所以说呢能够在他的小说里边旁征博引。那我既然要写卫斯理回忆录，要延续这位小说人物的生命的话，我的那个风格一定要很贴近。所以呢还好就是我自己其实好奇心也很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所以我其实也很喜欢查一些有的没得的资料，而且现在上网那么样子的方便。那刚才李林提到了这些基因密码之类的，其实写科幻小说有一个诀窍，那就是科学的部分不能太多，否则的话人家就不想看了。所以呢我们在阅读科幻小说的时候，绝对不是为了要吸取科学知识，而是为了吸取它的想象力的部分。所以我现在都跟很多的年轻朋友讲，如果你有兴趣写科幻小说的话，那科学或者是科技的部分必须点到为止。
所以我如果没有很懂这个科学知识也可以写就对了，
也可以写，而且更可以看。哎，如果说是你写一本科幻小说让很多人看不懂，那其实是作者的失败，而绝对不是读者自己的科学功力不够。 那这一点其实我一直牢记在心，因为我很早以前十几年前写科幻小说的时候，倪匡就特别告诉我，我的科学放太多了，我就逐步的递减，那些到现在已经拿捏的算是比较能够得心应手了。
嗯，所以叶老师经过万年之交倪匡的指点之后，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在这里哦，告诉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接触过科幻小说，不要怕，因为您还没开始念的时候，还没开始阅读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要了解很多科学的知识哦，可是打开来看其实也还好。那像叶教授就说，科幻小说如果放太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太深入的科学的东西呢，事实上哦，会让读者打退堂鼓哦，所以这个部分所有的读者绝对绝对可以放心哦，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哦，而且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这本书是希望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倪匡迷跟新的卫斯理迷来，所以常常会有人问我说，我本来从来没有看过倪匡或者是卫斯理的作品，
可以直接看吗？
可以直接看吗？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当初我在下笔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目中就有两种极端的读者，一种是非常熟悉倪匡跟卫斯理，另外一种是非常不熟悉的。然后总是希望这两种极端的不同的读者都能够从这本书里边获得不同的乐趣，所以我在下笔的时候，我特别提醒我自己，即使是完全不懂卫斯理是什么人，他也能够从头看到尾。所以呢，我的小说的设定其实先透露一点没有关系，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卫斯理因为很特殊的一个状况，竟然完全失去了记忆。失忆这件事情其实或许是一个很老的桥段，可是呢，在科幻小说里边，失忆却可能会发挥一些新的功能。那还有就是，既然小说的主角卫斯理已经通通都记忆一片空白了，那他的状况其实就跟从来没有看过卫斯理小说的读者是一样的。可是我的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卫斯理一点一滴的把他的记忆给寻回来，所以我的人物的出场都是一个一个慢慢的出场。
对，
然后在出场的过程中，其实还必须要由一个精神科医生来介绍给卫斯理认识。
所以呢，真的好难得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哦，既能囊括非常原本就非常懂的人，非常懂卫斯理的人，又能够给这些原本完全对卫斯理完全不了解的人来阅读哦，这样的小说实在是太棒了。
这是我的心愿了，不知道做到有多么成功的地步。不过倒是有一些倪匡迷告诉我，他们看了这本书之后，让他们忍不住又重新回去看一看当初倪匡是怎么写的，因为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有很多新旧交替的这个内容。那有些旧的内容的话，我一定是用很浓缩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笔带过。那常常就会有人想说，哎，这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说当初倪匡到底怎么写的，跟叶里华写的有什么样子的差别，那会忍不住回去看。那其实我在那边窃笑，我说其实这就是我的目的，我就是希望大家看了我这本书之后，能够因此而越来越对倪匡越认识的深刻，而且就越来越喜欢卫斯理的作品。那目前看来，其实已经开始达到了这个功能，这是我最开心的一点。
嗯，你很开心，我想倪匡更开心了，因为要找到更多的读者啊、哦。好，我们进行到这呢，要再稍微休息片刻，再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再继续请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主任叶里华叶教授来介绍科幻小说，特别是这一本《错够》，叶里华教授他的最新的科幻作品。好，继续青春来一刻，青春记事部的单元，我是台北总台的玲玲。今天我们来科幻一下哦，既充满科学的智慧，又充满文学的幻想哦。好，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来宾呢，就是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主任叶里华叶教授。好，教授，我们继续谈这个卫斯理哦。自己本来卫斯理这个主角是倪匡笔下的一个科幻小说的一个主角嘛，那可是叶教授赋予他新的生命，就是说你在这个小说当中哦，这一本《错够》卫斯理的回忆录，您打算卫斯理的回忆录写十本嘛，对不对？
希望如此。
所以第一本出来是《错够》哦，所以关于原本倪匡的部分，旧的部分你就比较轻描淡写的带过。那希望是加入很多新的东西，因为有些老读者如果说他读的完全是一样的东西，可能就不会想再继续读下去啊。
对。
那但是那个主角都是原来，比如说原本的卫斯理，他有一个太太，
对，
有一个女儿，这个主角都在你的回忆录当中吗？卫斯理的回忆录当中。
当然，还有他一个忘年之交叫温宝玉。那其实呢， 我当初跟倪克光在讨论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的构想的时候，我就跟倪克光保证，我说你放心，你的故事里边的所有的设定，就是人物的性格，还有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很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我都不会推翻。因为如果我推翻的话，那就太没有意思了，因为老读者都已经这个看了那么有印象了，然后就被我这样的凭空就推翻了，就没有说服力了。所以呢，我说我一定会在你的小说的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好玩的东西的话，我会尽量把它融于一炉。后来呢，我在网路上面其实也看到一些网友发表的意见，他们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自己叶丽华其实是超级倪匡迷，那我可能甚至比倪匡本人对于他的笔下的卫斯理的人物的喜爱更深刻，所以呢，很多网友都相信我写卫斯理回忆录绝对不会推翻任何设定，不会像是那个比如说改编剧本，把倪匡的小说改编成一部电影的时候大改特改，比如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蓝血人，蓝血人跟他的原著其实改了很多，那当然是为了电影好看，但是呢，我既然是写的是小说，倪匡写的也是小说，所以呢，整个就延续下来了，甚至就刚才林林提到的卫斯理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好朋友温宝玉，那在这本书里边都一个一个的出场。可是呢，一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读者很害怕，说我怎么把每一个人好像都做了很严重的扭曲，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违反我当初的诺言呢？那答案是在科幻小说里边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但是呢，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局是怎么样子。那其实这也是为了要延续倪匡的风格，因为倪匡写的小说超级会卖关子，这也是阅读的乐趣所在，所以呢，我也沿用了这样子的风格，就是尽量把书写的悬疑，那这一点看来是做到了，因为输出了一个多月已经有一些口碑，那我也听到了，大家都说这本书是有足够的悬疑性，
是是好，所以这个就是科幻小说真的是有任何的可能性都可以发生了，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呢，谜底不能揭晓。
但是到最后谜底揭晓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科学的根据，就是绝对不能够凭空杜撰一个结局就可以了。那我可以保证，就是我在倪匡的小说里边，原来的小说里边找到很多的线索跟答案，所以我整个的回忆录的新的故事那条线也根本不是我杜撰的，全部都是从倪匡小说里边一点一滴的延伸出来的，
对，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还有那个倪匡的原著的根据
好，因为倪匡是原始的创始人，这个他有著作权啊，不能把他的卫斯理改得面目全非哦。好，其实教授在这个交大科学科幻研究中心啊，好像这些年来也都致力推动科幻文学的一个推广嘛，谈一谈这个科幻文学对于现在年轻人，像大学里面阅读科幻小说的多不多呢？
其实不少，只是呢，科幻小说还分很多的，比如说日本的科幻小说，或者是科幻的动漫画，然后呢，西方的科幻小说，中文的科幻小说，有些人是喜欢看中文，不喜欢看西方的，有些人刚好倒过来。那我自己如果在大学里边开课的话，我都希望能够兼容并包，因为我喜欢推广的是科幻，那我绝对不会把科幻加以分类。
可是这个东方有喜欢东方有喜欢西方的，东西方的科幻有所不同是不是？
其实最主要是风格的不同，理念其实还是很接近的。像比如有人问我说，到底卫斯理的故事里边有什么样子的科学的部分吗？我说卫斯理非常有科学精神，因为他什么事情都要锲而不舍的追寻到底，这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家做研究的精神。
精神啊。好，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总是觉得看科幻小说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那虽然你不能在这个科幻小说里边找到很多的那个扎实的科学知识，可是却不知不觉会培养出你的科学精神来。我觉得我自己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竟然还那么有好奇心，很可能是因为我从小看科幻小说的关系。那好奇心其实是很多事情的原动力。
对，讲到这个教授从小看科幻小说，我就要特别请教授谈一谈啊，就是老师您的科幻小说有人喜欢看，家长就开始担心了，哎，我的孩子会不会沉迷于这样的阅读，然后反而教科书都不读了。那教授您可以谈一谈啊，您从小就阅读科幻小说，可是您一路就念那个名校啊，您觉得念科幻小说跟您的念书学业成绩会不会有所冲突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那其他的文类我不敢说，但是呢，科幻小说的阅读我可以算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证明，那就是 越是喜欢科幻小说跟科幻电影的同学，其实呢在学校里边对于这些跟科学相关的学科，比如说数学，那理化还有生物就会越喜欢。我自己是这样子，因为我从幼稚园开始就很喜欢看科幻电影，然后呢小学就很喜欢看科幻漫画，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开始看科幻小说，我越看就会越觉得我自己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不够，所以我就拼命的想要不管是数学理化生物学要好好的读，读完了之后呢才能够跟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里面的知识来相互印证。那倒过来说，当我在看科幻小说的时候，里边的那些科学的知识我总是觉得好像是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我刚刚讲过嘛，科幻小说其实不能够光讲科学，所以呢我看了之后心痒痒的，总是想到说真正的科学是怎么样，跟这个科幻小说里面讲的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更深入的一个解释，所以呢就会驱使我去更加的研究真实的科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读了电机，读了理论物理的原因，就是非常非常希望把当初在科幻小说里面所看到的那些情节给弄得一清二楚。所以呢对我来说，至少对我来说，看科幻小说是我踏上科学之路的一个原动力。
嗯，还不错哈。我们家女儿比较讨厌数学一点，我可以鼓励她多看科幻小说，看会不会对数学比较有兴趣一点。好，其实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接触科幻小说这个领域啊，好像在网站上有相关的资料，或者一个就是一个相关的部落格吗？还是
部落格的话是专门为了卫斯理回忆录所设计的。那我自己的主持的交大科幻研究中心也有相关的网站，那我现在做一个介绍好了。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的网站其实非常好找，在那个 Google 里边打五个字就好了，不用打那么长，打交大科幻网五个字就能找到我们的
交大科幻网。
对，
哦，好简单。
对对 对，我们是故意设计的这样子，让大家比较好找。那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资料，还包括呢我们现在正在举办的第六届倪匡科幻奖，已经办到第六届了，我自己都感觉到那个难以置信，就是一路走来其实是蛮辛苦的，但是有很多人支持，所以我们已经办到第六届了。那目前我们还在征文之中，一直要征到七月。
七月，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吗？
每年都是这个时候，而且奖金都蛮高的。比如说今年有好几个奖，至少呢首奖有20万元。
是是。
然后还有二奖三奖。另外我自己呢也在交大科幻中心里边有我自己的一个网站，那我自己的网站可以直接从交大科幻中心连过去，或者呢直接打我的名字叶里华三个字在 Google 里边，那我的名字树叶的叶，木子
李，
中华的华，那三个都是姓，所以很好记。那我的个人网站最主要都是我自己在做科幻推广的一些相关资料。去年我的重点是摆在我的科幻翻译，就是一个基地系列，今年的重点是摆在卫斯理回忆录跟倪匡，所以呢在首页里边就有很多很丰富的跟倪匡相关的资料，以及跟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相关的资料，把它分门别类的做一个整理。那从我的网站就可以直接连到一个刚才玲玲提到的部落格，那或者是直接从 Google 里边打卫斯理回忆录这六个字也能够进去。那这个部落格里边是全部都是跟卫斯理回忆录的相关的资料，而且呢目前还在办两个活动，那个一个是跟卫斯理对谈的活动，另外一个是卫斯理的那个部落格的大串联活动，就是大家如果对卫斯理支持或者有兴趣的话，把你自己的部落格也贴上一个那个卫斯理回忆录的一个 banner 互相的串联。那这两个活动都是由出版社皇冠出版社所主持的，所以到最后活动结束的时候也会抽奖跟赠书。
嗯，好，如果说不管是对卫斯理非常熟悉的老读者，或者是说您对于卫斯理一无所知啊，想要听了叶教授介绍之后想要了解这个卫斯理的传奇哦，您可以来翻阅这一本由皇冠出版社所发行的由叶里华教授所写的错构这一本卫斯理的回忆录第一集。那么也期待四个月后呢我们还有机会再访问这个叶教授，他的这个预计四个月后卫斯理回忆录 度第二集要出来了哈。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如果说听众朋友由于我们今天的介绍之后真的对这个科幻小说有兴趣的话呢，刚刚叶教授也提供了这么多跟科幻有关的网站，希望听众朋友做一个新鲜的尝试，也包括林林在内。那真的今天再一次感谢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的主任叶礼华叶教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教授，
谢
谢
林林，谢谢各位听众。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青春来一刻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台北总台的林林，祝福大家晚安以及一夜好眠，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